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交流文章，青年大法弟子修炼如初，不负师恩。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3日。得法。2012年我正上大学，那时网络社区兴起，我在网上偶然看到讲真相的大法弟子的文章，知道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受邪党无神论洗脑，起初还有一点疑虑，但当我获得一个自由门破网软件后，在大法书籍网站上看到师父的讲法，所有的疑虑全都打消了。大法书有很多本，我当时一下就打开了转法轮，可是我连听都没听过这本书呀。当我看到师父的法相那一刻，感觉非常熟悉，好像在哪见过。读了几节，我就明白这不是一般的书，心情非常激动，真的有那么一种感觉，这就是我要找的。家庭观。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因为我已明白头脑里装着对大法不好的思想，不退出中共邪党的人是没有未来的，所以我回到家就想对父母讲清真相，没想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我父母都是在单位上班，那里邪党控制得非常严，而且在迫害大法时灌输了大量谎言，表现出来我父亲人的这一面非常不理智。当他知道我在学大法，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对我辱骂，甚至用脚踢我，用鞋打我。有一次我跟同学讲了真相，那同学家长跟父亲是同事，结果就传到我父亲那儿了，他简直就受不了了，在家里看也就算了，还出去讲，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啊。还有一次我给爷爷看为火，父亲知道后对我又是一顿辱骂，还把我的书收缴了，把护身符也锤烂了。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其实我能感受到邪党长期以来的谎言和暴力输出，让一些中国人内心深处非常恐惧邪党，怕遭受迫害，怕失去一切，那种怕阻挡了他们了解真相。这些无法触及我的根本，但是我也不知道如何改变我的父母。后来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我明白了，这是我实修不到位啊。有一次我跟父亲说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他马上反驳，你做的怎么怎么不好，还说做好人。我听了意识到在家里我确实存在那些问题，没有做到在任何环境中都做好人，还有许多人心未去，甚至对父亲生出放弃的心来，这哪是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呀。而且我还发现我很少主动向父母讲真相，都是碰到矛盾了才被动地说，深挖根，这是怕心的作用。我也知道了今后该如何做好了，把家里人当作其他众生一样，要主动地去讲。找回修炼如初。在2019年底开始，武汉肺炎蔓延全国，我意识到不能再让人心拖着了，我开始寻找武汉肺炎的资料，想写一篇真相文章投给明慧网。当我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长期以来一直无法根除的色欲之心突然一下没了，再冒出来时我立刻就能抓住清理了，随之其他执着心也变得很淡，也就是说修炼状态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慈悲的师父看着我想修炼，真的就帮我了。其实我做的还很不好，就有那么一点正视大法的心，师父就帮助我了。 我也体会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含义，那不是为了个人修炼，那是有更大的责任，在宇宙正法的关键时期救度众生，只有融入救度众生的伟大洪流，修炼才能如初。另外一个体会就是，每天必须保持一定强度的学法，在没做好的那段日子，我发现都是放松了学法，练功也无法入境。当我每天坚持学转法轮和各地讲法时，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变了，越学越能察觉人心，越学不断的用法对照自己，就越能在很多事情上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处理。当放下人心之后，感觉修炼是如此的轻松和简单，沐浴在法光之中是如此的幸福和幸运。在工作中修心。我在单位上班，现在单位里人浮于事，有那么一天，我这个岗位本来是两个人负责的，突然就调走了一个人，我一个人做了，顿时我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人心也上来了。系统内别的单位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做，我们单位的事情也不比别的单位少，怎么就这样对我？这样想着，干工作干得很累，与领导的关系无形中也紧张了不少。后来我悟到，这不是妒忌心吗？少了一个人干活，心里就不平衡了，那不跟常人一样了吗？只想着自己怎么好，怎么舒服，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而且社会都是按照神的安排在发展，均衡布局好的，哪能都一样呀？这是典型的妒忌心，应该去掉。于是我摆正心态，努力以平和的心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他什么都不想，遇到问题，碰到委屈，就把它当作我修炼提高的地方，去掉人心，我发现情况就有了改变。首先是我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我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处理工作问题，要求更高，但是我很快掌握了方法。现在我一个人完全可以胜任两个人的活，而且干得比以前还更快更好。其次，工作中的具体矛盾也能够以祥和的心态去处理了。以前碰到那种矛盾，说不上两句，不知不觉人心就起来了，语气也很不客气。后来我通过学法悟道，那不是提高我来了吗？没有那个矛盾，还发现不了那个心呢，我不应该感谢他吗？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我对这个法理有了更深的认识。工作中还遇到这个问题，现在单位里年轻人干活多，年纪大点的就不愿干活了，所以评先进，一般领导会给年轻人多些。那么我碰到可能复杂一些的情形，虽然活干了很多，可是先进却没有我的。这个对我其实没有什么考验，我也不求这个名利，没有就没有，我也不是为了这个工作，但真正考验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在一个偶然场合，一个亲戚知道这个事后，就开始教育我，年轻人要主动跟领导争取，你干活多就应该给你，这是很正当的，如此云云。别的人也跟着说，对呀，就应该这样。我才发现，原来真正的考验在这里啊。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有点起心动念，内心开始波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真是这样，名利放下了，可是在人与人这种心性摩擦当中，做到不动心就难些。好在我及时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守住了心性，没听他们的。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根本不去想这些事，就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即可。没想到第二年却给了我一个先进，该是你的不丢。妻子的转变，长期以来因家庭关没过去，怕心比较重，一直没有跟妻子讲清真相，有时试探性的跟他说些邪党的真相，他却说你怎么这么反动。这种情况加重了我的担心，完全没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心造成的。当我保持学法精进的状态后，事情开始转变，我意识到不能跟他兜圈子了，直接讲真相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我结合他的实际情况，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及遭受的迫害，并放了我们告诉未来等经典视频， 没想到他很快就接受了真相，还请了大法书来看。当他看了大法书之后说，这都是教人做好人的，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明显感到他的思想完全转变过来了，真正对大法有了正面理解，也认清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是啊，生命都在等待法的救度，由于我修得不好的原因，却使他晚了这么久才得法，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精进起来，那么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呢。由此我也体会到，讲真相的效果好坏，出自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真的正念很足的去做，那么就会有好的效果，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妻子的得法对于我修炼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实环境中我终于有一个人可以交流了，也更有利于我向周围人讲清真相了。从修炼入门到这几年，回想起来，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谢谢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我，让我明白了宇宙的真理和生命存在的意义。我会更加努力精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网2019年5月5日的文章，从倒数第一变成真正的第一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2010年得法的青年弟子，高中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差，经常是班里的倒数第一名，当时还交了一个男朋友。那个时候我是老师眼里的问题学生，家人也很为我发愁。后来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一切发生了改变。有一天去同学家玩时，他和他的妈妈给我讲述了法轮功的真相，当时我就非常的接受。后来有一天突然很想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于是向同学要来了《转法轮》的电子版，就这样慢慢走入了大法修炼。通过阅读《转法轮》这本著作，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地活下去了。我首先改掉了说脏话的习惯，后来结束了早恋，在师父的安排下，我考上了师范类大学。在大学里，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大一获得2000元学院一等奖学金，大三获得5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大四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成绩位列全年级第一名，我的毕业论文获得学校优秀毕业论文奖，我在毕业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被学院老师定为优秀毕业生音乐会的压轴节目。毕业时，我是班上仅有的几个通过事业单位考试的学生，顺利地成为了一名中学音乐教师。通过修大法，我明白了应该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大学期间在培训学校兼职时，我有非常便利的条件，可以把学生带到自己家里来上课，这样挣的课时费比较高。其实很多老师都拉走过培训机构的学生，可是我从没有这么做过。我是那所培训学校唯一一个不干了之后老板依然放心让我和该校学生打交道的老师，因为他们从没有因为我而流失任何一个学生。师父要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见转法轮。开学时同事的行李多，我把同事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尽心尽力地帮他收拾屋子。他忙的时候，我主动承担起他的工作，帮他查班看学生，让他回去午休。同事有时有事情需要我帮忙上几节课，事后我也从不会要求同事给我还课。在工作中我有非常便利的条件，请长假回家，工资给学校交一部分，自己在外面办培训班挣钱，学校还给交着五险一金，常人中谁都认为是好事。师父要我们逆流而上，见2018年华盛顿第七讲法。如果不修大法，我是抵御不住这样的诱惑的。以前对学生只懂得用批评的方式教育他们，现在懂得了去关爱学生，尽量不用批评的方式维持纪律，放下心，坦诚平和地跟学生交流，效果比以前好得多。 得法前，我就开始给家人讲真相。那时他们总觉得我年龄小，不愿意听我讲。得法后，我想应该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在家人面前正是大法的美好。妈妈总说我不爱干活，从来不进厨房，我开始改变自己。嫂子周日在家做饭，我就主动打下手，帮忙洗菜切菜，吃完饭帮忙洗碗洗锅。寒暑假在家的时候，我就主动进厨房学做饭。刚开始不会做，自己在网上查，一点一点的学，慢慢的做得越来越好。家人很好奇我怎么突然会做饭了，知道原因后，听到他们这样说，他妈管不了，法轮功给管了。我一点一点的改变，由主动学做饭，慢慢变成主动收拾屋子，主动洗衣服。从前什么家务也不做，现在什么都主动去做。慢慢的，我变成了街坊邻居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家人虽然没有全部三退，但基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后来通过学法提高心性，明白了不能只从形式上改变，应该发自内心的用善来对待家人。从小跟家人说话总是很不耐烦，后来懂得用平和的语气来和父母交流。从前生活中出现什么矛盾，总是会埋怨父母，后来逐渐去掉了指责心、怨恨心，开始真正的体谅家人。家里分房子，外人都以为父母会给哥哥两套，给我两套。结果父母给哥哥两套后，还要给哥哥的孩子留一套房子。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在利益面前应该顺其自然，不应该去争。我对家人说同意这样安排，一定要给我侄子留一套。我大姨说，这姑姑当得真好，跟亲妈一样。因为以前在修炼的路上走过弯路，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导致好几年一直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师父不放弃你，你也不能够失去信心，机会还有，反正我要渡成你，你还没有信心吗？我不再执着过去的过错，把它当作教训，包容别人，不再怨恨生活中对我不好的同学，他们也是在无知中等待救度的众生。我开始用一颗慈悲的心态对待曾经对我不好的人。在外面发资料时，刚开始发完就赶紧走，头也不敢回，总怕别人异样的眼光，这样发资料效果很不好。向内找自己，应该放下在乎别人眼光的心，应该从这个思中走出来。后来调整心态，发资料的时候不再匆匆忙忙的发完就赶紧走掉，而是用祥和的语气郑重其事地说，送给您一份真相资料，非常珍贵，一定要好好保管。世人接了资料都会很珍惜，很愿意看。刚开始和同修们出去的时候，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看着同修们坦荡地面对面讲真相，自己就是开不了口，真是着急。后来试着开口讲真相，虽然没有同修们讲得那么坦荡自然，但毕竟开始做了，相信一定会越做越好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真的不敢想象曾经那个早恋考试倒数第一的问题学生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